今年呢，我们每个季有一次，我们能够有一段时间，我们交通一些事呢，是平常不大有机会能够交通到的。所以我们去上一季呢，我们交通到读经聚会，那今天是第二季哈，我们交通拨饼聚会，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对许多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提醒。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并不熟悉的，那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拨饼聚会。那我要分四点来讲啊。头一点我们要讲这个饼杯的意义啊，饼杯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有一个仪式啊，这个饼和这个杯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二，我们要来交通到，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聚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拨饼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第三件事情，我们讲到怎么样能够预备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参加这个聚会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应当有的准备是什么。然后第四，我们讲到拨饼的实行，就当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学习。好，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头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六节，这我们要读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特别告诉我们那个饼杯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好，第二处圣经在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几节圣经里面不但告诉我们饼杯的意义，并且告诉我们拨饼的目的，另外还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预备。好，我们读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我们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所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那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好，我们再读一处在旧约的雅歌书第一章，旧约的雅歌书第一章雅歌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可以连十三、十四节都一起读。雅歌书第一章十二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
我以我的良人，我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我一颗奉献花在你自己的葡萄园中。
好，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有一个时间，众弟兄姊妹回到主话语的面前，一同思想，擘饼聚会。主，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来恢复这个意象，主，让我们众人不但在擘饼的形式当中，更能够看见这个擘饼属灵的意义，也好叫我们每一周每一个主日在这里擘饼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擘饼的实际，对，我们能够达到主设立这个饼杯聚会的目的，好像我们在地上能够借着这个擘饼聚会成为主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求你保守今天晚上的时间，让我们众人在圣灵的恩待里面能够明白擘饼的意义，并且你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当如何来预备，当如何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哈，我想也许少数人或许不知道，我们就再强调一次哈，在教会各样的聚会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是擘饼聚会。我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在教会有各样的聚会啊，有主日的聚会，有读经的聚会，有祷告的聚会，还有各样的分区的聚会、成根的聚会、各种聚会、传福音的聚会。但是在所有各样教会的聚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是擘饼聚会。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因此如果我们忙碌时间不够的时候，如果你只能够参加一个聚会的话，你应当把时间留下来参加擘饼聚会。希望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识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擘饼聚会是教会聚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呢？我想这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各样的聚会里面，只有擘饼聚会是主耶稣当日亲自传给我们的，是主耶稣亲自告诉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只有这一个聚会是耶稣基督当日亲自传给门徒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这个聚会是最重要的一个聚会。还有第二个原因，在教会各样聚会的里面，许多的聚会都是让我们圣徒能够得到供应、得到帮助的。但是这个擘饼聚会是完全是为着主的，这个擘饼聚会不是为着我们的，不是为着弟兄姊妹的，擘饼聚会是为着主自己的。因此擘饼聚会在所有教会聚会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因为这两个原因。第一，这个聚会是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的；第二，这个聚会是完全是为着主的。为了这两个缘故，我们认为在教会聚会当中擘饼聚会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现，当初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他们是非常重视擘饼聚会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擘饼，欢喜诚实的来用饭。所以那个时候擘饼是天天都擘饼的，当初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是常常擘饼的，他们在家里面擘饼，从这一家擘到那一家。然后我们后来就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那里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聚会的当中，他们已经有一个聚会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是擘饼，他们在那里聚会。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徒是如何重视这个擘饼聚会。但是今天 我们看见在地上，在神的儿女当中啊，能够在主日来擘饼纪念主的聚会已经非常的稀少。也许有些弟兄姊妹曾经参加过别的地方的聚会，今天很少有聚会是每一个主日来擘饼纪念主的。很多的聚会一个月有一次的擘饼聚会，而今天的擘饼已经流于形式，好像是一个仪式化的，没有那个擘饼的实际，这跟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见的那个光景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在历史的里面有很多次神兴起神的儿女，他们起来要恢复和神的那个交通的时候，他们总是从这个擘饼聚会开始，他们又受圣灵的吸引，看见在当初神的吩咐是如此，所以就愿意按照神的这个当初的引导来擘饼来纪念主。因此今天我们在地上愿意按照主的吩咐，每一个主日在七日的第一个日，我们一定聚集在一起来擘饼纪念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识，今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不是要与人不同，不是为了要与人不同，今天我们这样聚会乃是为着要顺服主亲自的教导，愿意遵守在圣徒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设立的榜样，回到那个起初是基督所设立教会的时候圣徒中间的一个光景。好，那这个饼杯是什么意义呢？这饼杯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个饼哈，饼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曾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这个饼的意思呢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有粮食啊，我们都吃饭，我们每天都吃饭，我们有需要这个粮食。这个粮食和生命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他都不接受粮食的话，这个人的生命就不能够持久啊。这个粮食吸收了以后消化了以后就成为生命啊。这粮食和生命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这是从我们肉身来看，肉身有需要粮食，粮食成为我们的生命。在属灵的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也需要粮食的，那属灵的生命的粮食就是主的自己，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是说基督就是我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每一个属灵的生命都需要有属灵的粮食，而这个属灵的粮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英文有一句话说啊，他说 We become what we eat 啊，所以你如果吃什么东西吃久了以后啊，你就像那个东西了，是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注重我们的饮食啊，我们如果吃不正当的饮食，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要受影响。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子，在台湾有一个小学生哈，他每一天回家以后呢，他的零食就是炸鸡，他每天的零食就炸鸡，结果后来到一个程度呢，他的肝就坏了，因为他那个孩子太小哈，他没有办法完全吸收消化那些油腻的东西，他每天吃炸鸡，到最后呢，他的肝就坏掉了。你看，我们吃的东西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属灵的生命要靠主的自己，基督是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擘饼啊，这个意义很重大，就是基督是我的属灵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要来组成我的生命。如果我常常能够与主联合，常常能够与主交通，让基督的生命来成为我的生命，所以我的属灵的生命乃是基督在那里构成的，这样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大。所以吃饼，我们在这里擘饼，这是一个联合的意思，表示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 当我们把这个饼领受进去的时候，我们乃是说在属灵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啊，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个意义很重大啊，这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他今天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根基，我们的生命乃是借着他的生命来成长的。所以每次我们在这里擘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乃是来见证一件事，就是基督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要与基督有联合。好，这个是饼的意思。那杯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曾说，他说这个杯啊，是我用血与你所立的一个新约。好，这个杯的意思就是主和我们立了一个约。那主给我们立的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在利未记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我们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这个血的里面呢是有生命的，活物的这个生命在血的里面，所以这个血呢能够赎罪，因为生命在它的里面。那什么叫做用血来立约呢？好，在那个时候哈、在那个中东那个地方啊，他们人立约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们有立约有一个方式，用血来立约啊。怎么用血立约呢？如果今天两个人要用血来立约的话呢，这两个人就把他们的手拿出来哈，然后呢用刀呢在他们的手里面呢就划，就这样划一刀，两个人在手上划一刀，所以两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伤痕啊，就流血。然后两个人把两个人伤口呢碰在一起啊，然后呢你的血呢就流到他的身体的里面啊，他的血就流到你的身体里面，这个叫做用血来立约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生命呢现在在你的里面，那你的生命呢也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呢，如果有人打你的话就是打我，如果有人攻击你的话就是攻击我，如果有人称赞你的话就是称赞我。今天你在什么地方你就代表我，今天我在什么地方呢我就代表你。所以我们两个人用血立了约以后呢，那个生命呢就联合在一起，这两个人互生命互相联合，这两个人彼此互相为他另外一个人而活，这叫做用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今天神用他的血给我们立了一个约，就是说他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攻击我们的话呢，是攻击神。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主眼中的同人啊。我们怎么成为主眼中的同人呢？因为他用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件事情不能再改变了。我们今天在地上要代表神，我们要做神的代表，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有交流的，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当主这样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应当在地上要为他而活。这是用杯，他的杯就是用血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那这是饼杯的意义，所以这意义很重大的哈。这绝对不是一个仪式而已，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每逢擘饼的时候就知道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啊，每逢来喝杯的时候看见这个杯是他用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是一个用血所立的约，从此以后我们在地上要为着主而活啊，我们的主为我们而活，我们也要为主而活。这是饼杯的意义。那我们擘饼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基督要设立这个饼杯呢？我想有两个基本的目的哈。头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纪念主啊，纪念主。他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当我们想到纪念的时候呢，纪念总是讲到以前的事，没有一个人纪念将来的事。纪念表示纪念已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什么事呢？要我们纪念什么事呢？要纪念他的死，纪念他的埋葬，同时也要纪念他的复活。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擘饼的时候，是来纪念这件事情，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埋葬，又为我们复活，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弟兄姊妹，常常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容易想到那个十字架带进死亡的这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忽略到这个十字架还有另外一面，不仅是带进死亡，十字架也是带进复活。所以我们来思想的时候要能够思想的完全，十字架不是一个结束，十字架也是一个开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那就仍旧是一粒，如果落在地上死了，就长出许多的籽粒。这是主要我们在擘饼聚会里面来所纪念的一件事情。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我们枝子和葡萄树是要连接的。所以我们每逢在主的面前来擘饼来纪念他的时候，好像是枝子和葡萄树又重新连在一起了。我们这个人是很软弱的，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哈，有许多的事情要来霸占我们，要来争我们的心。因此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这个属灵的真理，说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但是在生活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与主不是那么紧密的，我们会被生活上的事情吸引到其他的地方了。所以每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擘饼的时候，让我们重新来在经历的里面回到那个真理的地位上，让我们这个枝子与葡萄树再重新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要枯干了。因此主为了怜悯我们的软弱，每七日第一次借着擘饼聚会来提醒我们，这个枝子是需要连在葡萄树上的。约翰福音17章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主也不求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要让我们离开这个恶者，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个恶者，乃是与主联合。这个枝子要是能够接在这个葡萄树上的话，我们就永远是离开那个恶者。为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主设立了这个桌子，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能够在这里与葡萄树有联合，所以这是擘饼的一个目的，就是为着纪念主。那第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等候主的再来，要等候主的再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来了，如果今天晚上就来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呢？能不能够说在他的面前不至于惭愧呢？也许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与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与主有真实的连接，我们在他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坦然无惧的，我们里面是毫无惭愧的。为着让我们能够常常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主让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能够在他面前呢，借着擘饼聚会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要是我们有这个住在主里面的实际，他在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了，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惭愧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随时都可以再来，我们里面必须要有这样的准备，任何一个时刻主都能够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你我心里面能不能够坦然无惧呢？主再来的时候，你我心里面能不能够毫无惭愧呢？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我们需要活在主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那我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呢？乃是借着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一起擘饼。好，这是擘饼的目的。一，我们要是为着纪念主，纪念主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要纪念。 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这个人心里面能够坦然无惧，在他显现的时候没有惭愧。好，这是薄饼的目的。那我们今天来在下面讲，那薄饼我们要怎么预备呢？参加薄饼聚会是要有预备的哈。也许有些人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这个劝勉哈。每次我们参加薄饼聚会以前，我们是要预备的，不是就来聚会好了，要有预备的。为什么要有预备呢？因为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所念到的，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很严重哈。他说无论何人，他每一个人都包括了，无论何人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然后他又说人应当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这个醒茶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醒茶？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有三个不同的翻译啊。头一个翻译就是分辨和分别啊，这是头一个翻译。审查就是要分辨也要分别。第二个呢就是要查验，就是要试验，这是第二个翻译。那第三个翻译呢他说能够不自责。不自责就叫做警察。那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分辨呢？我们怎么样查验，怎么样试验，如何我们能够到主的面前里面心里面不自责呢？那我们就要醒察自己。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好，所以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为薄饼聚会来预备。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醒察呢？我想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哈。约翰告诉我们怎么省察自己呢？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我们如果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省察自己。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他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省察。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为着薄饼的预备哈，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薄饼的预备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一个星期的生活是活在光明中的，这一个星期的生活是活在光明的里面，这就是对为薄饼聚会最好的预备。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自己里面哈，用神的光来省察自己，我今天是不是活在神的光明的里面。每一天这样的省察，这样当我们主日七日第一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才能够不自责，我们心里面才能够没有惭愧，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把自己常常摆在神的光明中，来这样的省察自己，让神的光来照明我们心中里面所有一切不讨他喜悦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预备好自己。不是在人的面前，不是人看我们怎么样，人看我们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乃是神看我们怎么样。神怎么看我们呢？神乃是在他的光的里面来看我们。我们只有把自己摆在神的光的里面，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查验自己，我们真实的能够分辨什么是神出于神的，什么是不出于神的。这必须要在生活的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来这样的预备，好像我们在饼杯的面前能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但是我们知道人都是有软弱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应当是枝子，是应当要接在葡萄树上的，但在我们在实际的里面我们常常有软弱。同样的，在我们在学习省察自己的时候，在我们一周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确常常落在软弱的里面，甚至就是我们那一天早晨开车从家里到聚会当中第一段时间，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参加薄饼聚会的人，应当在聚会以前10分钟以前就应该到达聚会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在十分钟以前到达波饼聚会的地方呢？因为我们最好在聚会以前有十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查验自己，能够再一次把自己摆在神的光中，让神的光来查验我们，来分辨我们，在主人面前可以与他有光，在光明中有交通，让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的心的良心能够不自责，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参加波饼聚会。因此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参加波饼聚会是要有预备的，这个预备是生活当中的预备，但是为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聚会以前一定要在聚会以前能够在聚会的当中用那十分钟的时间再一次来在主的面前来省察自己。就算一个人的全身都是干净的，到最后呢脚也要洗一下，是不是？就像主耶稣在门徒那个最后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他们全身都干净了，但最后脚一洗他们就干净了。所以我们在最后十分钟的时候，在波饼聚会以前，我们每个人把脚都洗干净，这样我们就能够参加波饼聚会。所以我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我是非常钦佩的，因为他们刚刚好波饼聚会的时候他们准时到了。对于这个弟兄姊妹我是非常钦佩的，因为他的属灵生命呢一定是非常的长进，天天活在光明当中了，甚至在路上呢都活在光明的里面，所以一到聚会里面就可以参加波饼聚会，这样的弟兄我是非常钦佩的。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预备好了，这样的弟兄他的属灵光景是了不得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这么样刚强的一个人的话，如果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是这么强的话啊，不是每天活在神的光明中，并且在路上也活在光明中的话，我们就需要早一点到聚会的里面，好让我们还有一个机会让主的光再照在我们的里面。那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在波饼聚会以后才到，这我就更佩服了。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姊妹的光景是如此的刚强啊，能够在聚会以后开始以后才到，那一定是属灵的生命呢已经是非常的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这么刚强的话啊，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光明中的话，我们要提早到聚会的里面，要提早到聚会的里面，十分钟以前在主的面前让主的光再照在我们的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对不起主的？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对不起人的？在主的面前让主的光再来光照我们，好让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自责的，没有一个人心里面是有愧的，没有一个人是里面是惭愧的，这样我们的聚会才能够有主的同在。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需要有预备。好，那最后我们讲到聚会的实行，好，聚会的实行，我们讲到毅力，我们讲到目的，我们讲到预备，最后我们讲到实行。我们怎么实行呢？我们常常说这个波饼那个用我们说这是一个桌子啊，是主的桌子啊，有时候我们讲是主的晚餐啊，桌子或者是晚餐，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图画啊，就是在家里面有一个晚餐，有一个桌子，然后呢全家都坐在那个桌子的旁边，这就是那个波饼聚会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坐在那个桌子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你家里面吃晚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不吃的？会不会？那你一定要说话了啊！如果是你的儿子不吃或者是女儿不吃，你就会说话，你不会说哎，没关系，反正居然会收了走了，明天呢再吃饭，他吃不吃不要紧的，不会的吧？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有一个孩子每次在桌上都不吃的，父母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们参加波饼聚会，我们是坐在一个桌子，一个属灵的桌子的旁边，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晚餐的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不能不参与的。如果我们上了桌子没有参与又下了桌子，这是不正常的。 啊，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当然，我们擘饼是一个参与哈，啊，我们领的杯子也是参与哈，但是那个还不完全啊，因为我们在擘饼聚会里面不只是单单擘饼，不只是单单分杯的，我们在那里在有唱诗的时间。我们在那里有交通，有祷告的时间。那我们的交通的方式是祷告。我们在那里用祷告，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来归给神，在祷告的里面与众圣徒一起交通。这是擘饼聚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但是我们要在饼杯的事情上参与，我们在诗歌、在祷告的事情上，每个人都要参与的。所以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唱诗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唱的，每个人不但要唱，而且要把你自己投进去的，这就是参与。我们在那里有机会，众圣徒可以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参加那个祷告的。如果我们参加了擘饼聚会，我们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参与的话，我们的参加擘饼聚会就不完全。如果你吃了饼，你喝了杯，你唱了诗，你没有祷告，这个参与不够完全。那如果我们每次的聚会很多人都没有参与的话，这个聚会就不够丰满。如果弟兄姊妹都参与的话，在擘饼、在喝杯、在唱诗、在祷告都参与的话，这个聚会就丰满起来了。所以为着这个聚会是为着主的。这个参与不是为了人的，是为了主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擘饼聚会里面特别重视这个参与。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啊，如果有一个弟兄请你到他家吃饭，他做了很多的菜，他花了好多的功夫，他做了一个礼拜啊，弄了一桌菜请你吃，你吃完了以后，你也不说谢谢。下次还会不会请你啊？可能还会了，但是我想很少有人会这样说，在人家的桌上吃了这样丰盛的宴席，然后一声谢谢都不说的。但是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又吃又喝的，一声谢谢也不说。不但是如此，这个礼拜不说，下礼拜也不说，再下礼拜也不说。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即使在人请我们吃饭，我们都要说谢谢的，是吗？那为什么主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说谢谢呢？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祷告，有时候这是一个感谢，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感谢主为我们所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感谢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此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把这个感恩要说出来，因此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知道这件事情，要参与。为着要参与擘饼聚会，所以我们更需要预备。如果我们在聚会以前没有预备的话，就不容易参与。如果我们里面还有惭愧的话，如果里面还有自责的话，如果里面还有羞愧的话，就很难参与，对吗？所以为了要参与擘饼聚会，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家里有预备，好让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参与。那我们怎么样参与呢？今天我们坐在这样饼杯的面前，在桌子面前，我们怎么参与呢？是雅各告诉我们，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真拿达香膏呢发出香味了。这就是参与，这是参与。这个香膏哪里来的呢？这个香膏是我们这一个礼拜生活里面所经历到的，这一个礼拜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里面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们心中的真拿达香膏。如果这礼拜我们经历的是很痛苦啊，是煎熬，那我们里面就有墨药。如果这礼拜我们经历的是神的恩典和祝福的话，我们里面就有凤仙花，不管是墨药也好，凤仙花也好，都是香的。不管你所经历的是苦也好，你所经历的是甜也好，我们里面都有那个香气。 如果我们里面有那个香气的话，当王正坐席的时候，在我们坐在饼杯的面前，王正坐席的时候，我们的真拿膏的那个香膏呢，就发出香味来。这就是我们怎么参与，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不论是环境是如何，如果我们活在主的面前，如果活在神的光的里面，与神有相交，我们里面一定有香膏。不管那个香膏是从末药来的，那是苦的，或者香膏是从凤仙花来的，那是甜的，都是香气。当我们里面有这样的香膏的时候，王正坐席的时候，那个森拿达的香膏就必发出香味来。但是有的时候啊，有香膏也不见得能够发出香味，为什么呢？因为那香膏呢，在那个玉瓶的里面。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是有香膏的，不是没有香膏的。我们在生活里面的确是有经历的，但是那个香膏呢，在玉瓶的里面，所以那个香气发不出来。哎，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难处。我们觉得，哎呀，人这么多哈、啊，很多人都会祷告的，差我一个吗？好像不差我一个，这些弟兄姊妹都会祷告，让他们祷告，我就不祷告好了。所以呢，这个香气没有发出来，这很可惜的。如果那个香膏在里面的话，那个香膏怎么样能够发出香气呢？这个玉瓶一定要打碎的，这个玉瓶一定要打碎的，玉瓶不打碎，香膏是发不出来的。这个玉瓶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己生命哈，我们这个人己生命就是像那个玉瓶一样，把这个香膏锁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的确主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我们对主有感恩，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呢，我们把这个香气就埋在里面，没有把这个香气释放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啊，玛利亚那天她不但有香膏满满的哈，她的香膏是满的，而且她那一天呢，把那玉瓶打碎了，把那整瓶的香膏都能够倾倒出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饼杯的面前，我们在实行的时候，我们在参与的时候，也是像玛利亚这样，把她的玉瓶就打碎了。不管人家怎么样看我，也许我祷告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不是祷告给人听的。今天不在乎人觉得我祷告好还是不好，今天是主，今天既然主在我的身上有这样大的恩典，我应该把这个香膏来奉献给神。为什么玛利亚能够打破那个玉瓶呢？因为玛利亚认识这个主耶稣的价值，他认识主的价值，所以他把那个玉瓶就打碎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认识这个主的价值？如果我们认识主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来保留哈，不能来保留我们个人的，为了个人的这个与己的缘故呢，不能够把这个香膏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主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感动，我们必须要把香膏释放出来，要把玉瓶要打破。在我们聚会里面，我们有几件实际的事情呢，就是一个是诗歌哈，诗歌是很重要的，聚会里面诗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诗歌把我们的整个聚会呢带到一个特定的一个方向去啊，所以诗歌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诗歌不能随便选的，如果诗歌选的不合适的话，就把整个聚会呢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所以不但是那个唱歌的时间浪费了，把这个整个聚会的方向也导引到一个不合适的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选诗歌的时候不能随便选的，不是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唱我选诗歌，不是的，那个诗歌一定要跟波饼聚会有关系的。波饼聚会还是纪念主，还是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的诗歌一定要和波饼聚会有关系的哈。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呢，我们就点那个诗歌。我们需要看看今天带领的弟兄他是怎么样开始的。所以每一次聚会前有一个带领的弟兄，他要开始那个聚会，他要有一点点的那个交通哈，他就给我们一个方向。今天我们波饼聚会的那个方向是这样的，我们要注意那个。当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要去仔细的听。今天弟兄给我们这个聚会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每一个弟兄姊妹，别的弟兄姊妹如果选的诗歌，我们要注意去听啊，他这个诗歌，那个歌词在讲什么？别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听，他的祷告是想大家讲什么？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呢，诗歌是不合适有太多的，因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时间祷告哈。如果诗歌唱的太多，祷告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聚会呢，不希望有太多的诗歌。所以如果前一首诗歌才点过，那我们要留一些时间让弟兄姊妹都有祷告。让弟兄姊妹对这首诗歌的那个里面的感动都能够卸下以后呢，我们以后才能够再选另外一首诗歌。所以千万不要在一首诗歌选完以后呢，就马上选另外一首诗歌，这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波饼聚会选诗歌的时候要特别慎重特别慎重，要寻求是不是主要我选这首诗歌。那祷告呢？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祷告要短不要长，祷告不要长的。也许有人觉得，哎呀，你看别的弟兄祷告一下祷告就像写一篇文章一样哈。波饼聚会的祷告不需要很长的文章的，不需要的。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把你们的祷告简短一点。波饼聚会的祷告要简短，不要做文章的，不需要有开头，不需要结束。波饼聚会的祷告，把你心中里面的感动，祷告出来就行了。所以波饼聚会的祷告一定要短，不要长，因为我们人多，如果一个人祷告很长的话，就别人的祷告的时间和机会就缺少。所以我们祷告呢，要简短，不要长。但是声音要大，因为我们是一起的啊，所以你祷告虽然不是很长但声音一定要大，所以把你的声音都要用出来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麦克风在那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帮助。也许有人声音实在不大，那我们借着麦克风的那个帮助呢，可以让大家都听到啊。所以不要害怕，当那个麦克风临到你的面前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祷告让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够听见哈。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也许在诗歌的里面圣灵感动你了，或者是别的弟兄姊妹的祷告感动你了，或者你心里面本来主就给你的感动，顺着那个圣灵的感动来祷告。当圣灵来催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拒绝，也不要犹豫，我们就把这个预瓶打碎就祷告出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学习，特别是以前没有在波饼聚会祷告过的弟兄姊妹第一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刚受浸的弟兄姊妹需要很早的开始学习这件事。如果刚开始不学习的话呢，以后就越来就越难。所以我们蒙恩不太久的弟兄姊妹特别要学习这件事，在波饼聚会里面能够开口来祷告，这个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相当的重要的一个影响。要有这样的学习把那个预瓶打碎。好，这就是今天我要主要交通这四件事情哈。波饼的意义，这个饼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第二，那个杯是他用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啊，这是波饼的意义。那波饼的目的，头一个是要纪念主，纪念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我们纪念十字架两方面，一方面是带进一个死，一方面带进一个复活。十字架不但是一个结束，更是一个开始。我们要预备，每一个人都要预备。我们怎么预备呢？还是要在光明中行啊，让像神在光明中行，与神彼此相交，让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特别需要 在聚会的时候能够提早十分钟能够去到聚会的地方，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完全，因此我们要在聚会以前能够在主的面前再有一点省察，让主能够再一次光照我们，好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心里面没有惭愧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参与这个聚会啊？我们在聚会的参与，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交通啊，这是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一个交通，这个交通不完全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这个交通不丰满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需要参与，我们需要参与。怎么参与呢？乃是把你心中的那个真拿达香膏来释放出来，乃是把你心里面对主的那个的经历和对主的感谢感动交换出来。好，在诗歌上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不要随便的选诗歌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有感动我们就要祷告不要受那个异品的影响，今天那个瓶子影响我们太大，因此让神的聚会不够丰满，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个瓶子打碎。好，这是交通的。下面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薄饼聚会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交通哈。如果大家在聚会方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交通。
刚刚兄提到说这个选诗歌要很慎重很谨慎，
那诗歌是要向着主，那有没有在这方面有那些guideline 就在选择诗歌上面？
好，
诗歌本这么多700多首这个选择诗歌哈，这个不是很容易的能够讲出一个 guideline 哈，但是我们比如说吧，那有一些诗歌哈，是讲到，比如说讲到这个比如说教会的生活啊，当然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哈，但是在薄饼聚会里的时候呢，教会生活哈并不是它的重点啊。在薄饼聚会里面呢，基督是那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薄饼聚会的时候呢，那个诗歌呢，是集中在主耶稣赞美主的，赞美主这方面。那讲到主的受死，讲他的埋葬，讲到他的复活，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这个生命这方面的这些诗歌，这不能够完全的画一个guideline哈，不能说也不能说每一首诗歌一定不合适的，因为也许在那天聚会里面圣灵有这样的感动，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那天呢就应该唱一首这个教会的诗歌，也有可能的，不能说不可能，但是不能有一个很清楚的guideline，不能够把这个诗歌本呢挑出一些诗歌来说这些是。薄饼聚会的这个诗歌，这就不很合适了，因为我们不能够去规范那个圣灵那一天的那个带领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学习当然要在身体里面有这个学习在灵里面来看来分辨说今天这首诗歌我是不是该选这是很不容易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认识来学习哈，我知道这个答案不是很好啊，也许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补充哈，也许你们有更好的答案，大家可以补充，或借着你参加薄饼聚会的经验，大家可以有点交通。
后来就第一个，一个诗歌跟祷告其实都是一样的。大致也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 一个是向着主的，或者叫一个是向着主的，一个是向着我们的，就是us work but the Lord work Christ work。所以他那个诗歌你仔细看一下，那诗歌的那诗歌大致都可以分为讲的就这么两类。如果那些诗歌是向着我们的，那个好像跟着我们要求的弟兄，那不适合在主饼聚会的时候唱，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另外一些诗歌呢，虽然是 Christ work， 但是它是讲到个人一些经历方面的东西，并不是很适合那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在西安的特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点那首诗歌，他点那个你弟兄的时候是个那个诗歌就叫做我所我若稍微天灵震动就会立刻舒服。然后感谢主，我们那个年长的弟兄很智慧，他那个诗歌刚唱的第一节他就跑到台上去，他就接过来，然后他就接着断了，然后把机会就结束了。所以这些就那个诗歌就不是很，那是很好的诗歌，但是不适合在国饼聚会的时候唱。
我以前好像听到一个也是讲那个国饼聚会诗歌选择的。
Yeah.
我记得当时好像还跟我们说，我们领饼杯以后选的诗歌好像就不能够说主要上十字架，只能说是主要复活的诗歌，是这样吗？
好，当然是这样子哈，圣灵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好，然后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对不对？这基本上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圣灵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定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都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是基督呢是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今天哈，我们每一个人都顺灵圣灵的感动，今天我们不要讲说应该是怎么样，我们里面完全是圣灵引导的话，在波饼聚会里面我们一定会被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是肯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带到基督的面前，然后基督呢就会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不是一个规定啊，这只是在我们在外面来做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没有什么意义，就变成一个形式。哎，比如说我们波饼以前是什么样，波饼以后是什么样，这就是一个形式哈，没有真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在我们中间的引导的话，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嘛，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嘛，所以主的工作一定是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但是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形式来做，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主是真的这样在我们中间的话，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的。但是不要因为说现在播完饼了，现在我们四个要往那个另外一个方向去，这样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第一次去的是个美国的教会，
是
在那个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用的是那个店里买的面包切碎的，就是那个发的面的面包切碎的。那我们这儿是用的那个是用油用面做的那个饼，就是没有发酵过的。另外那个杯吧，那个我去过一个聚会，他们好像是跟天主教非常的接近，但他们不是天主教。他们用一个很大的杯，然后是有一个服侍的人拿一个很干净的那个硬的毛巾，但是拿给你喝一口，然后擦一下，拿给下一个人然后喝一口，是一个杯，而且是酒，而且那里边是葡萄酒，就是这个到底 不像我们用葡萄汁，就这个到底是该怎么说，就是到底是哪个和身心。
好，我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因为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哈，为这个事情争吵的太多了，甚至有的聚会的为这个缘故呢，分成两个聚会，这是相当伤主心的一件事情啊，真的，的确有很多的情形，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这个饼杯的这个实行做法的事情上看见不一致，大家不能在一起聚会，分成两个聚会，这是非常不智慧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些事情都是外面的事，不管你的饼是怎么做的啊，或者你的杯是一个大杯还是一个小杯，这些都是外面的事。今天我们所注重的不是外面的事。今天你的饼哈做的再对哈，如果你吃饼的时候没有主的生命，你也不知道那个这是跟主生命的连结，这有什么意思呢？今天你的杯弄得再好啊，你里面都是真的是葡萄酒的哈，如果你不知道说你和主所立的那个约是什么，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对我们来讲说，那个外面的那些形式哈，怎么做呢，并不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有的弟兄他是用面包，我觉得也很好啊。如果有的人又是用那个 muscle 那脆脆的，一个按就碎了，那也很好啊。一点都不会影响啊。如果我们今天到别的地方，不管别人的饼是怎么做的，你比如说，哎呦，这个饼不一样哦。都不要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在外面来做这件事情哈，而是在那个纪念主那个实际，无论他的饼是什么饼哈，我们知道这个饼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个杯如果有的地方他是用一个杯，我也用，对不对？我也用。如果地方是小的杯，我也用，我不在乎，对我来讲一样的啊。我们也不要去批评人家啊，不要有一个论断人家，行行行，你怎么这样呢？这样就行了，这种感觉都不好的哈。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就我们脱离这些外面的那个分别哈，不要在这件事情上与弟兄姊妹中间有距离。虽然他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不看那个东西，不看那个东西，我们也不需要说哦，别人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改成那样？那也不需要。所以我们不要在这外面的事情上来分别哈，真正要分辨的是我有没有在光明中，这个要好好的分辨啊。这个醒察哈，这个醒察不是在醒察别人的饼和杯怎么做，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嘛，对不对？他说你们个人呢要自己醒察，这醒察我们自己这个人的这个星期的生活，这是要主要醒察的。所以我们那些事我们就不要去醒察。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把孩子都带到博饼聚会里面哈，这是唯一的一个聚会，是不是唯一啊？几乎是唯一的聚会，是你全家能够在一起聚会的地方。平常他们都去他们的课室哈，那我们有我们的聚会，这个是我们全家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所以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博饼的聚会的那个意义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他来参加，他认为这是一个形式，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那是什么意思？好，第二的话，如果孩子真的很小哈，有的时候会吵的哈 ，baby 哈，不要紧的哈，我们既然这样聚会，我们就不在乎那个孩子的声音哈，但是如果那个孩子如果真是吵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你就把他带出去啊。等他不吵的时候带回来，然后我们需要让这个孩子，有的父母哈为了让孩子安静，就比如说让他画图啊，或者 或者给他看书啊，这就不好啊。我们不是把孩子带到里面聚会里面让他画图的，虽然画图就很安静哈，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盼望这个孩子能够能够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他能够进入，能够认识，能够认识哈。虽然比较不容易，孩子小嘛，不容易哈，但这是一个机会啊。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的孩子，不要小看我们的孩子。就很多很多被主大使用的这些主的仆人呢、啊，他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主了，五六岁的小孩。很多这样被主使用的人啊，他们在很年幼的时候就被主得着了。所以你小孩五六岁的时候，你不要小看他的，不要以为说他只有五六岁啊，什么都不懂，也不可能懂，这是不对的观念哈、啊。小孩五六岁以后，你就不要把他当小孩，要跟他讲这个波饼的意义，要让他能够进入。如果孩子能够在年幼的时候能够进入，知道跟主有交通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样以后你就不需要常常管他了，你不用花很多时间一天到晚来管这个孩子，主会管这个孩子。
我有一个问题，
对啊，
我以前不会是说，当你心中已经接受了主作为你的救主
啊
的时候，
对啊，
你就可以准备
是。
但我好像正理的觉得很正直，说你们要受洗之后你才能去举杯，所以我想这个在我心中有个很大的问题。
好、oh, OK。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这个波饼聚会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 inclusive， 它是非常 inclusive 的哈，就是非常包含的。所以什么叫包含呢？凡是有重生得救的、有主的生命的人，他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嘛，对不对？因为主说呢，你们信我的，怎样，就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了嘛。所以一个重生得救了，有基督的生命的，他跟我们是在同一个肢体的里面，他就可以与我们一起擘饼。不管他是在哪一个宗派里面，这无所谓的。好，不管他是在什么地方受什么地方受洗的，不管他是点水里的还是浸水里的，这些都不管，没有关系。如果这个人他已经重生得救，他还没有受浸，他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受浸本身不是一个条件啊，受浸有没有受浸不是一个条件，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相信主很多年了，他都不受浸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美好的事情啊，也不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波饼的条件不是受浸，是这个人有没有生命啊？他有没有可以纪念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纪念主嘛，如果他没有可以纪念的事情的话呢，他就不合适与我们一同波饼。但是，即使是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也可以参加波饼聚会的，不是不能参加，可以参加聚会的。但是要领饼杯呢，就不合适啊。所以至于这个受浸这件事情的话呢，受浸本身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条件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重生以后呢，就应该受浸啊。所以一个人重生和受浸的时间不应该差很远的啊。一个人真实得救的话，受浸应该是马上的事。所以重生和受浸这两个时间不会差很远。如果一个人刚好他已经重生了，但是呢，受浸还有两个月。他可不可以波饼呢？他当然可以波饼，因为他已经重生了，他可以波饼。但是我一个人已经说他重生了，十年以前重生，他从来不受浸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是太对啊？为什么你重生你不受浸呢？那这就需要有交通，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有交通。Yeah。
还有刚我们后面还有几个内容，就是28节了，应当这里醒朝这个饼喝的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对了，因为你们中间有好多软弱的，也看不见，觉得也不少，我们又是说先对自己就不是你受持。那我为什么去做？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在领饼杯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罪的话，他们就让这饼杯过去，他们就不领受。
嗯。
那我在这边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适合领这个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让这个饼杯从你这边过去？
这个事情哈，我想我们不要列一个什么条例哈，一般的情形哈，我们强调就是要有预备哈。为什么要预备呢？因为我们人在生活里面有得罪神的地方哈，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只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的罪哈，因此没有什么罪呢是神不能赦免的，因此我们在地上不管我们有哪一件事情上得罪神或得罪人，如果我们在聚会以前能够认真的审查自己的话，我们应该要相信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就我们经过了审查以后应该都能够来领那个饼和杯哈。但是如果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你做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不是你能够完全解决的，也许你犯了一个重大的罪，比如说奸淫，所以你如果你在奸淫的事情上犯了罪，虽然你认你知道自己是错了，你知道自己是错，你也认罪了，但是因为这个奸淫的罪是干犯了身体的，很多的罪是不干犯身体的，这奸淫的罪是干犯身体的，如果在奸淫的事情犯罪的话呢？可能你要看圣灵的感动，可能就不应该薄饼，一段时间不应该薄饼，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在新约里面，特别是主对这个奸淫的事情就非常特别，把这件事情就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是吧？奸淫就是一个联合嘛，对不对？奸淫是一个联合。薄饼也是一个联合，薄饼是一个联合，奸淫是一个联合，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联合。如果我们在奸淫事情上犯罪的话，怎么可以再来跟主联合呢？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是特别严重的，所以有这么几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我们身上犯了这样重大的这个罪的话，我们要看主有没有给我们平安哈，你可以，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跟弟兄们有点交通。如果你临到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薄饼的话，你可以跟弟兄们有点交通。大家可以在里面有点交通，可以有点劝勉哈。如果像这样的事情的话，应该是要有一段时间是要不要薄饼才好。
兄弟，我用一句说关于这个薄饼祭乎的时候的祷告。以前我记得我给别的年长信徒交通的时候，我弟弟也是，跟他这样过讲说，在薄饼祭乎的时候的祷告是为了感谢、
是
荣耀、
是
赞美神，
是
而不是说认罪悔改祈求神。
是，
应该是这个。
对。对，这个你这个问题是很好哈，就是那个祷告的内容哈，但薄饼聚会的那个祷告的内容应该是以主为中心的哈，所以我们在薄饼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哈，不敢说一定哈，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哈，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比如在薄饼聚会呢，去为病人祷告是不合适的。正常的情况下，我不说绝对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绝对没有的，也许那天主的感动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顺服感动。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不是用这个薄饼的聚会来为我们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来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为着弟兄为着姊妹的，那这薄饼聚会是完全是为着神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薄饼聚会结束的时候，薄饼聚会已经结束了，今天有一个弟兄他身体有一个急需，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大家有一点祷告，那个是可以的。 那是波饼聚会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为了弟兄姊妹祷告是可以的。但在正常的波饼聚会的中间呢，我们不合适为个人的需要有什么祷告啊？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需要啊，我把我的需要祷告出来了，这是不合适的。那个聚会不是为了我的需要的。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说波饼聚会是有中心的，啊，那个中心是耶稣基督自己，啊，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难处，也不是我们的需要。还有一件事情哈，波饼聚会是一个团体的啊，就是当我们在波饼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个人，但一方面我们是团体，因为只有一个饼嘛，啊，只有一个杯啊，我们众人是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谁祷告，不管是谁在祷告，就是我在祷告，啊，因为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啊，虽然不是我在祷告，是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在祷告，但是他祷告就是我在祷告，我们是一起的。所以弟兄或姊妹祷告完以后，我们要说阿们的，啊，不是说他祷告哈的，我跟我无关哈，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时候，我看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多人是不阿们的哈，这是不合适的。因为不管是谁祷告，都是我们在祷告。所以这个人祷告完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阿们，要跟他一起说的。所以这件事情，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都是我在祷告，所以他祷告完的时候我要跟他一起说阿们，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件事情。
钟弟兄，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这件事很让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想，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在那个饼杯的那个聚会整个结束之前，他领完饼喝完杯，然后他就去服侍去了，就是去准备那个服侍，就是还没有结束，然后呢，但他自己领完吃完饼喝完杯了，然后就出去了，就这个到底好不好？就是应该怎么想这件事？我不是要论断他哈，我就是觉得我每次因为我做招待，我看见，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想这件事。
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弟兄姊妹他出去的到底原因是什么哈，所以我们不能去随便去论断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原则上如果我们到弟兄姊妹家吃饭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自己吃饱就走了嘛哈。有谁做客人是这样到人家家吃饭做吃饱了以后就走了？不会的，因为我们是做客嘛，这是主的桌子，我们是主的客人，所以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物的话，没有特别的事的话，我们是应当从头参加到最结尾的，这是应该的啊。至于有的人离开的话，我们要看他离开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哈，那个要个别的来看，不能说一定不行或怎么样。但原则上，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参加聚会要从头参加到尾。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哈。那最后呢，我们要分成小组祷告呢，每四个人一组，就零按照你做的范围里面，每四个人一个小组，大家有点祷告，那我们就结束，好不好？你们有小小孩需要去接的，可以现在去接啊，有孩童要接的，可以去接。